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今天呢，我们从罗马书第三章25节看起。我们看过的第一部分观点呢，是要向你说明每一个罪人的需要都已经被满足了，因为神的义是借着信心赐给罪人的，而且呢，因着基督的牺牲，那个义是轻易可得的。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付清了赎价。现在呢，澄清一些我没说的事。这个赎价已经付给了神，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耶稣是付给撒旦的赎金，那不是的，他把赎金是付给了神。那在地狱里摧毁灵魂和身体的不是撒旦，在地狱里面摧毁灵魂和身体的呢是神，神是那个审判官，神已经被冒犯了，神的律法已经被触犯了，罪人的罪过与神有关系。神的公义必须被满足，基督所献上的祭满足了神的公义，因此罪人的需要在基督的祭里面得到了满足，而基督的祭成为赎价，或者是付给了神的赎金，以致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神的义可以从天上降临到罪人身上，所以罪人的需要也已经被满足了。同时在第25节的后部分，直到本章章底，保罗指明神也得到满足，罪人的需要被满足，基督为罪人舍命，我们知道了那一点。新约说基督为罪人舍命，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基督也为神舍命，他为神舍命，这是宏大的主题。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5节，保罗连同其他使徒和福音的传道人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为他的名这个四个字是关键所在，最终救恩是为着神的荣耀、神的尊荣、神的至高地位。在约翰三书的第7节，约翰说那些布道家是为主的名出去的。我要向你介绍一些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救恩主要不是为了你的好处，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不是目的。神不是因为罪人太可爱了才要去拯救他们，神不是对可恶的罪人充满了无条件的爱，而是他自己有无限的荣耀，并且在众圣天使和所有得赎的人面前，在拯救罪人的过程中，神有获得他永恒荣耀的手段。从第一章到第11章都在讲述神伟大的救恩。当保罗结束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正像结束他其余书信那样，他不禁发出了颂赞，为着奇妙的福音，他展开了神圣的推理、理性的辩论。最后呢，他发出了三一颂赞， 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由于救恩展现神的智慧和神的知识，他不禁将荣耀归给神。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神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神没有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神也不欠任何人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救恩的目的就是使荣耀归于神。在创世以前，主在永恒的美意里面开了个三一会议，圣父宣告他对圣子的爱，他对圣子说，我要赐给你蒙救赎的人类，因为我爱你，而爱是施予，并且神圣的爱是属天的，无限给予，所以我要赐给你蒙救赎的人类。而圣父为了表达对圣子的爱，于是决定要创造一个世界，并且他允许那个世界堕入罪恶之中，而后呢，他将从那个世界将人拯救出来，并且把蒙救赎的人类以心腹的身份赐给他的圣子，以致蒙救赎的人类能够永永远远荣耀他的圣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告诉我们，当那件事成就的时候，以及蒙救赎的人类数目完全满足的时候，父神将把他们赐给圣子作为他的心腹。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接着呢，出于互相之间的爱，圣子将带着蒙救赎的人类和他自己，并且将自己和蒙救赎的人类一起献给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三位一体的伟大之爱的行动中，你只是个伴随的一部分，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有的一切最终要为神带来荣耀，所有的一切都融入了为神的荣耀而奏响的最后交响乐。所以第十一章章底的颂赞成为本卷书的顶峰。在第十二章的开篇之处，所以这个词呢再次出现了。顺便提一下，罗马书的结构呢是建立在一连串的所以之上的，但是从第十二章起，因为那极为荣耀的救恩，就有了后续的行为。所以救恩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当耶稣作为伟大的大祭司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整个救赎计划都是关乎属天的荣耀，每一个回转的人就是由圣父赐予圣子的一份爱的礼物。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对吗？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圣父拣选，圣父赐予，圣子接受，圣子保守，圣子叫他复活，而得着荣耀的人类成为永远颂唱哈利路亚的合唱团，将赞美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正像那首古老的圣诗所唱的，我们将在奇妙爱中永颂赞。像美洲印第安人传道的伟大宣教士 毕大卫，他是如此触动了约拿丹爱德华兹的心。他写道：我上天堂不是要得到晋升，而是为了荣耀神。无论我身处天堂的哪个地方，不论我在那里的地位怎么样，我活着只为讨神喜悦，荣耀神。我的天堂就是讨神喜悦，荣耀他，永远专一奉献给神，荣耀他。毕大卫死了，他的理想实现了，救恩的永恒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荣耀神。好了，我们已经谈过罪人如何因着基督的牺牲和得到满足，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来谈一谈神是如何在基督的牺牲里面得到了满足，得到了荣耀。我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出四点让你们去思考。现在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从25节开始一直读到章末，让我们重温这段经文。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么基督的死亡如何荣耀神，如何满足神，如何彰显神呢？第一，基督的死亡宣告了神的义。世界上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神如何能饶恕罪人呢？我们明白神的怜悯，我们理解他怜恤的心肠，但是神为什么饶恕呢？比方说神如何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算他有属神的义？神怎么能宣告挪亚和他的一家是义的呢？他是怎样赋予他们神的义？他是怎么样把义赐给以诺，以致以诺能与神同行呢？他又是怎么样把义赐给以利亚，结果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提上了天？或者他又是怎么样把义赐给旧约时代的任何一个信徒呢？神如何能够赦免罪人，把他的义赐给他们，而自己不致被指控为不义的？这是一个普遍而且重要的问题。神的义会被怀疑。顺便说一下啊，这是触怒法利赛人的其中一件事。当然了，那也会触怒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听到使徒保罗的教训，但他们就是不能接受神可以因着某个罪人的信心而将他的义赐给他，而他们会引述旧约说神已经宣告自己是圣洁的，神太圣洁了，因此无法接受邪恶，无法容忍罪孽。当神看到旧约里面罪孽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他要惩罚罪孽。请注意哦，异教徒有善变的神明，那些个神明都是五花八门的啊。据说异教徒的神明可以从宗教仪式、宗教祭品、献祭、某些道德行为当中可以得到满足。 但是你怎么能期望无限圣洁的神将他的义赐给一个悔改的人呢？你看呀，在犹太教里面，犹太教的主要形式是由法利赛人设计的，那就是你要将你的圣洁献给神，你不能俯伏在神面前捶着胸说，哎呀，求你怜悯我吧，我犯罪了。你要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说，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家伙，我奉献十分之一，我祷告，我还进食，我把我的义献给你。但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和妓女、罪犯、税吏、盗贼、小混混，还有社会上被遗忘的那些个人在一起呢？还有他又为什么能和那些被赶出犹太会堂的犹太人来往呢？他们因为犯了罪而被剥夺了社会地位的，那耶稣为什么能够跟这些人很好的相处？耶稣遭到指责说啊，他是罪人和酒鬼以及那些恶人的朋友。有一次在法利赛人家里一个宴席上，有一个有着不好名声的女子进来，她开始用她的头发洗耶稣的脚。那是一个开放式的庭院，她来到那里看见耶稣就想表达对耶稣的爱。好了，筵席上的法利赛人看在眼中，他们十分气愤。他们知道如果耶稣是神，那么他一定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应该不会允许那样的人来触碰他。这个情况完全超出他们对义的理解了。福音到来的时候，耶稣说，我要饶恕你。哦，他要赦免罪恶。还记得那个从屋顶被坠到耶稣跟前的人吗？耶稣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因耶稣的行为而议论纷纷，因为他们的神学告诉他们那个男子是瘫痪是因为他犯了罪。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一样，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是在反对神单纯的义，历代以来神容忍罪恶，这一点他们无法否认。历代以来神容忍罪恶，他们内心是很清楚的，神容忍他们的罪恶，神让他们还活着。很多不义的人看起来还兴旺啊，事实上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全都是不义的。历世历代以来神一直忽略人们的罪，神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怎么能够赦免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赦免摩西？他怎么还能赦免古时的人？这是基于什么理由赦免的呢？然后呢，十字架出现了，那个借着基督的血而成就的挽回祭来到了，这是要表明他的义，因为神一直忍耐，他不看人们之前犯的罪。现在你看到了这个画面吗？现在需要解释的就是，对于过去已经被赦免的罪，从来没有施予公正的处罚。那你会问了，哎，那些个动物又怎么样？哎，没有一个动物能够赦罪，他们只是指向了赎罪的必要性。那就是为什么每个早上每个晚上在所有的时间，动物被反反复复的献上。问题是你怎么解释神恒久的忍耐呢？你怎么样解释整个旧约时代的赦免呢？在人类罪恶历史当中，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越过他们的罪，赦免他们，怜悯他们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他并不积极的介入，不施行必要的审判。问题是，神那样做仍旧是圣洁的吗？在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指控神，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那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知道那些个律法主义者憎恶恩典，那就是为什么在浪子的故事当中，当父亲赦免弟弟的时候，哥哥会非常生气。他生气呢，是因为他是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憎恶恩典，憎恶怜悯，憎恶赦免。因此呢，在马拉基时代，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当他们看见神的赦免，看见神喜悦赦免罪人的时候，他们会问到，哎，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现在你在律法主义的环境里面宣讲恩典，那恩典会被憎恶。当耶稣宣讲恩典的时候，恩典就会被憎恶。当保罗宣讲恩典的时候，恩典也会被憎恶。请听诗篇第78篇的38节。但他至高神，他们的救赎主，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或者说他经常克制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你还记得先知弥迦说过什么吗？在弥迦书第七章，他说，神呐，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从来都没有像这样一位赦免罪孽的神，他满有怜悯。世上的神全都是充满愤怒、报复，要施行审判和报仇的。而历史上呢，一直有这样的问题。那他怎么能够那样做呢？他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呢？在这里呢，在第26节的字里行间确立了这个问题。神怎么能够是义的，并且要称人为义呢？哇，这是个难题。他们怎么能够明白神既是满有恩典和怜悯，同时又是圣洁和公义的呢？每个人都知道廉价的赦免是一种道德的恶。如果一个不公平的法官，当他知道某个罪犯是有罪的，而他呢却宣告了他无罪，那么他这个法官就当不下去了。如果他因为怜悯而放任任何罪犯，那他的官位会不保。因为法官的责任就是高举法律，对吗？所以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厚幔子遮盖着神的公义，而他被视为充满连续的神。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第33章，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圣经说啊，神要向人发慈爱直到千代。神怎么能够那样做，而且还是公义的呢？好，基督的死亡回答了这个问题。基督的死亡就是指向神的公义和公平。我经常这么说，每一个人对他所犯的每一个罪都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罪可以逍遥法外的，每一项罪都必须付代价。要么罪人在永恒的审判中为那个罪付出代价，但是无法完全弥补啊。要么呢，那个罪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完全的付清赎价了。然而每一个罪都必须付上代价。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他要赦免。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把他的儿子钉上了十字架， 作为他的公义所需要的完全赎祭。因此保罗回望过去的历史，他做出了正确的陈述。十字架追溯到以往，遮盖罪恶。人们会说，在旧约时代的人如何得救呢？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知道他们是罪恶深重的，他们担负律法的重担，不能够遵守律法，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缺乏信心，他们祈求怜悯和赦免，而恩典和连续是来自于神。神基于那还没有发生的赎祭，就赐给他们怜悯和恩典。但是请记住啊，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神是永恒的，在他那里没有时间。基督的牺牲朝向了以往和未来伸展。那么神怎么样能够宣告罪人是义的呢？人的智慧从来都无法解决那个难题，从来都不能。所以呢，请跟我从第25节看起，要显明神的义。26节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今时的意思呢，就是新约时代。神在以往把这个义隐藏起来了，在今时呢，他将这个义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福音是个奥秘，对吧？奥秘是你理不清头绪的事。但是在保罗的语言当中，奥秘的意思呢，是指某些隐藏的事，没有揭露出来的事物。所以当你仰望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证明神是圣洁、公平、公义的。因此十字架是要展现神的义。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救恩的供应、救恩的方法、那个挽回祭、赎罪祭、遮盖，这都是为了神，好让神不会被指控为不公义的。当神走向极端，将他自己的爱子处决的时候，他如何能够避免被指控为不公义的呢？我们读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凡明白旧约献祭体系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寄生被宰杀了，表明需要一个无罪的代替祭物作为最终的祭。然后呢，十字架显明了神的义，显明神无法越过罪恶，他不能越过罪恶的公正审判，而彰显出神的公义。第二，十字架不仅借着宣告神的义而荣耀神，而且呢，也证明了他的恩典。第二是七和28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没有可自夸的地方，没有归功于自己的地方了，只有神能够做出那样的规定。要明白，福音是必不可少的，是基本的，而被冒犯的人必须制定规则以除去所犯的罪的吗？而神呢，就是被冒犯的那一位。神就是设定方法，使罪可以透过方法被除去的那一位。神就是咒诅世人的那一位，神就是宣告我们是罪人的那一位。神就是他的律法被触犯，他的名字被亵渎的那一位。神就是决定方法的那一位。而透过这些方法，罪恶可以被扭转、涂抹和除掉。神已经设计了计划， 而它是借着信心设计的，这个信心就是方法。透过这方法，我们在律法的功用以外被称义，这就是单纯恩典的行为。我们已经谈过经文的第一部分了，这里呢不仅说到恩典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美妙，因为恩典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而且说到神是满有恩典的神，这一点呢真是很棒。神的恩典彰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领自己的儿子上了十字架，我的心完全的深深的被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所触动了，那是何等可怕的事啊！在克西马尼园里，他的毛细血管破裂，汗和血一同从他的汗腺里流出来，因为他背负着罪恶，与父神隔绝了，所受到的惩罚压力太巨大了，以致他在生理上表现出痛苦来。然后呢，他做了这个祷告说，父啊，求你叫着杯离开我。因此呢，有些人就说，哦，那一刻他呀软弱了。不是，那不是软弱，对于从来都不知道罪的人来说，求你叫着杯离开我，这是唯一恰当的说法呀。如果他没有说那句话，我们会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问题，那不是软弱的一刻，这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以致他觉得不可思议，并且呢展现出恐惧的一面。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钟，在黑暗当中的那个三个小时，他完全担负了所有相信他的人的罪。你也许会问了，哎，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灵魂本应永远在地狱里面受惩罚，那耶稣怎么能够在三个小时里边完全承受了一切惩罚呢？答案是因为他有无限的能力去背负神的审判，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位格。跟这件事相关联的恩典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我写了一本《两个儿子的故事》那本书，传讲了那个父亲跑去拥抱那个肮脏的罪人，这是一种屈尊谦卑的行为，的确会绝对叫人吃惊。因此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仅是他满足人的需要，而且他满足了神的需要，将神的公义彰显出来，而他让人凭着信心而不是靠着律法和行为来获得这个义。第三点，十字架揭露了神的一致性。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而保罗在这里呢再次重申这个伟大的真理。十字架指向神的义，它指向神的恩典，并且它指向神的一致性。第28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接着第29到30节说，难道神只造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难道有两种得到救恩的方法吗？而一种是犹太人的方法，一种是外邦人的方法吗？很多人都认为犹太人是借着律法称义的，而外邦人呢是借着信心称义的。如果你有传统的时代论背景，你可能会受过这样的教导，但是第29节这节经文确立了神是全人类的神， 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四节说，他必称为全地的神。耶利米书第16章19节里说，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并且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基督里没有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的分别，神是万民的神，他是唯一的神。经文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因此30节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意思是呢，他是万民的神，没有别的神啊，这是一神论。申命记的第6章第4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凡凭着信心靠着恩典来到他面前的万民，他都要拯救。凡相信他的，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他都要称他们为义。你明白，在人类历史中只有同一位神，他以一种方式，就是借着信心靠着恩典，虽然他们不配得着那份恩典的礼物，但是他呢，总是把他自己的义算在人们的账上。在以色列还没有被确认身份之前，我们读到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摩西蒙恩，亚伯拉罕因着信蒙恩得救。所以那一直是神的方式，而你呢，不能指控神有任何偏差。神说，我是耶和华，我不改变，这是神的不变性，而在他所有的行动当中都是如此的。最后一点呢，十字架满足了神。基督为神舍命，意味着十字架宣告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的一致性，并且他也确认神的律法。你再听一听这一句，神无条件爱你，这是真的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你知道的，今天福音的观念就是，你只要做这个短短的祷告，那么一切呢都过去了。那么神的律法又怎么样呢？你触犯了神的律法，你就要死，不是吗？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加拉太书第3章的第10节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但我们说，神靠着恩典赦免人，并且赦免那些相信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罗马书第3章的31节问道，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答案是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啊！我们是坚固律法。当你思考福音，你要明白，你会因为触犯神的律法而触发神圣的公义，这结果呢，要么落在你身上，要么落在基督身上。多年前，某一位圣诗的作者写道，我的救主是怎样一位救主啊，在他里面满有怜悯，我喜爱从罪人的角度仰望十字架，但是我想我更喜爱从神的角度去仰望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了神的义、神的恩典和神的一致性，以及神律法的神圣。这就是保罗的福音，这是美丽和庄严的福音。福音绝不产生一种肤浅的反应，不是吗？你知道，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听到了音乐，你知道他们在赞美神，是吗？那不是关乎个人的事， 那是以最崇高的方式，用我们最大的音量去赞美神。为了救恩的缘故，神是配得赞美的。父啊，我们为着你的话语而感谢你。这个早上给人以何等的清新兴奋的感觉啊！我们要尊崇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一切美好的礼物都赐给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